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陶怡你好，
欢迎陶怡。
文辉、凯云两位主持人好。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大的单元啊。
嗯，
就因为文辉也再次出现了。
对呀、啊，对、啊。
那这个跟李崇恩还有陶怡、彩云的这个连线呢，暂时告一段落。现在进入，我知道是叫做风格篇呐、啊。就是亲子沟通的风格篇。
我谈到这个风格呢，我马上兴奋起来，因为现在那些歌星啊、明星啊都讲风格嘛，
对，
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
对，个性化，
特别是那些讲究什么创作的人啊，都讲个人风格。
其实不只是歌星、明星啊，像罗文辉也很讲个人风格
啊，是吗？
我相信。
但是陶怡，我们谈到那个亲子沟通关系，又跟那个风格到底是怎么扯上关系啊？
我觉得很像哎，文辉。
哦，
其实就像彩云说的，你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人。
哦、
我相信你在团体当中很容易被认出来，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家里让每个孩子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老三做他的老三，您觉得呢？这样是不是各自有他的风格？
是是是是是。那么认识，
我们做父母常常会要比较嘛，对不对？
哎，那认识自己的风格，就是不同的小孩他的个人风格，到底具体来说是怎么去认识呢？
哦，所以我就用一个比喻，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影片当中水里有各种鱼类，对不对？
嗯
嗯。
那天空也有各种鸟类，
嗯。
所以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其实你要让水里的鲸鱼快乐的做鲸鱼，天空的飞鸟自由的飞翔翱翔在天空。那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让比较怎么讲粗枝大叶的孩子快乐的活着，让那些谨慎小心的孩子也更轻松的去学习，这就是我们做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嗯，
就是说帮助那些小孩认识他的独特的地方，跟其他的他的兄弟姊妹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跟别的孩子不需要完全一样的。
这一点对，这是最重要。但是前提我想两位主持人都晓得，这个父母亲啊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接纳我们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很难尊重孩子有不同的风格。
就是父母亲自己也是要能够认识到啊，每一个人跟别人都有不同的地方嘛。
对，
嗯，
我想在这边我要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哈。圣经上它不是讲说有好多种人，有些人是身怀一千两的才能，有人是两千两，有人比较多五千两。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听在我们中国人的耳朵里头，我们就很容易把它变成多与少跟优跟劣的差别
啊，就是好跟坏的，
对，
比较能干的，你比较差劲的。
那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发现，我觉得上帝不是这么说的，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人的天赋才能是比较丰富的。两位主持人一定看过，有些人是左手可以拿锅铲，右手可以拿那个毛笔写字，对不对？
对呀，对对。
嘿，那有些人就只能拿锅铲，或者只能拿毛笔，那你说他谁厉害呢？我觉得只是丰富性的不同。
哦，明白哦，这个非常重要。那个丰富性跟优劣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的意思
是？不见得是对的。
嗯哼，
不见得。
嗯，
不过我想这个观念要改变是需要比较多时间的去教育，因为毕竟呢，在社会当中真的是有竞争，所以许多时候很明显呢，你的不同呢，可能就使得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没有位置了，或者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可能有些父母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实际压力的时候，他也没有时间去管呢你究竟呢是鸟啊还是鱼啊，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一种的风格，他总之呢让你能够在这个社会竞争好好活下去，就觉得自己尽了责任了。所以我想这个是需要父母亲要有很大的一个勇气或信心吧，他才能够坚持这么样的去做的吧。
嗯，我觉得彩云讲的都是对的，因为我们父母实在太爱小孩了，很怕他输在起跑点，
嗯，
也怕他输在终点，所以
输在半路。
从幼稚园开始就希望他这个中英文都讲得很溜，各种才艺才能都能够上手。
是，
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慢慢都有一些年纪的时候，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嗯，
那我过了40岁以后，我发现呢，这真的是一个合作的世界。
嗯，
像我的同事他就是很有创意，那种天马行空。
啊，
那我在原创性不足的情况之下，我的跟从性跟这种重复性是非常傲人的。
嗯，
那我们这两种人合作在一起，那真的是完美无瑕，可以把一件工作做好。
嗯，
那其实每个父母亲大概都有一些年龄了嘛，起码20几岁以上嘛。
嗯
哼，
那你越来越知道，原来你我都是有限的人生，那么为什么不集中心力做那些我们有限可以做得很好、很杰出、很卓越的东西呢？
嗯，
你唯一要付的代价就是你必须承认罗文辉比我有创意。
嗯，
那你就不要生气，欣赏罗文辉的创意，
就让罗文辉多去创作。
对，他就多去创作。但是呢，他创作以后，你知道谁来收摊子吗？大概都是我们这种人吧。嗯，
对，
是
事实上也是的。开玩笑，
不见得。
所以我刚刚讲到跟两位主持人分享，就是如果做父母的能够早一点明白这样的话，
嗯，
那么我们就回到刚刚彩云你讲的，
嗯，
我们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对不对？
嗯嗯嗯。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早帮他发现他特定的舞台？
嗯，
是是。
比方他就适合在水池里游泳，你就不要把他抓在天空上，很痛苦啊。
嗯，
连呼吸都很难，不要说展现才能了。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自己要重新认知自己的天赋才能在哪里，然后你才会有尊重的态度，顺势去引导我们不同的小孩。
嗯，
对 对，
我相信是应该这样的。不过我也看见呢，特别在内地呢，因为人口众多，还有很多的社会的因素呢，所以可能父母亲真的还是我的一个想法呢，父母亲还是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坚持的相信呢，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有效的，是有用的，否则呢是很容易败下阵来的。
我想特别是在中国现在是一孩政策嘛，都是一个孩子，所以呢他们做父母的呢可能非常紧张，希望个个都是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这样子，那个比较的心理呢就很强了，结果就没有发现到，或者说呢醒觉到自己的孩子其实是独特的。
对对，其实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讲的，讲到风格我们就想到演艺人员，对不对？
嗯哼，
我记得早年我们的演艺人员大概都长一个样子，就是要很漂亮，很高挑，很窈窕。可是现在我们放眼望去，不管是中国外国好了，你会发现演艺人员又很胖的，有没有？好像香港最有名的，我最喜欢沈殿霞，胖的好可爱哦，胖的很专业。那瘦的也有很多啊。那我想随便，不管是内地是台湾，随便抓一把，我们台湾最红的林志玲嘛。
嗯哼。
但是像她那样瘦的人没几个。如果我生来就像杨贵妃一样，我要在演艺圈争一席之地，我势必就不能走林志玲的路。那为什么我们对演艺圈现在越来越宽广，而对我们的孩子却仍然有所限制？我觉得这还是选择性的问题。
对对，我马上想到这个曾志伟啊，他是矮矮的，
哦，对对对，我也很喜欢
现在全国都认识他，
是胖的很可爱嘛。
对，又矮又胖。
是，所以这个父母亲呢其实自己也要体会，或者说如果他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发现自己的专长、自己的特色能够被发掘呢，我相信他自己也比较有信心啊，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向呢去帮助他的孩子。否则如果父母亲自己也是受到压抑的，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的，那可能呢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孩子还是跟着这个社会的跟着大队走吧，社会上就是需要这样的人，你就做这样的人。所以我想父母亲自己如果能够得到这方面的鼓励和成全呢，应该也是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好吗？好像我跟我的姐姐很有趣，我每次在演讲中我都这么说，我姐姐大我9岁。
嗯，
她是一个很安静娴熟的女孩，做事情十分专注，她不管学科文科理科样样精通。
哇，
嗯，
哇，所以你想我比她小9岁，我从小我是一个个性活泼好动、凡事好奇、学艺不精的人，除了唱歌跳舞，这个我很精哦。可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在爸爸妈妈的眼光中，爸爸妈妈总是挑我们的不好，他就嫌姐姐太安静了，不像我那么活泼，就嫌我不像姐姐那么专注，不会读书。你知道，我们长得好大，20、30岁，我们两个聊起来就说， 哎，妈妈很喜欢你，说你很会读书。
嗯，
我姐姐说哪儿，妈妈说你很活泼，你很会说话。那一刻我们才发现，原来妈妈都有欣赏我们的好，但是他们从来不出口。
嗯，
他们讲给我们听都是我们不好的。结果你知道，我花一辈子的力量想要把书读好，我发现我都做不好。哎，
嗯嗯嗯，因为那个不是你的长处嘛。
我姐姐啊，
嗯
嗯，
是。
对，
那所以这个父母亲的取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是，
我们其实讲了一些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啊。那么要进入这个真的亲子沟通的风格，我知道陶姨还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比较细节的可以一步一步来跟我们说的。那刚才讲到就是要认识了，认识自己的风格，或者说父母亲帮助孩子认识到孩子的风格，对吧？
对对，我想认识是最重要的。
嗯，是，那接下来呢？认识了以后，
嗯嗯，我想采用我们还记得也是文辉嘛，我们三个人在第一季的时候，
嗯，
我们有谈到说教育的一些态度，对不对？
是是是。
我记得我有提过一句话，其实我们做父母最大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天赋，
嗯哼，
找到自己的专长。
是，
嗯，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孩子长得胖瘦哦，这个咸鱼不笑都没关系，你一定要找到他一项最专业的。
嗯
嗯，
其实谈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尊重的态度很重要。很可惜是我在从事新闻跟采访工作当中，我发现有一种孩子的父母做得最好。
嗯，
两位一定也很熟悉，你们一定去逛过那个怎么讲？我们讲启智中心。就是稍微有点弱智的孩子的慕容学校。
哦，
嗯嗯，是是，
因为他们有所谓中度、轻度跟重度，嗯，有没有？
是，
嗯嗯嗯，对。
那你会发现那些孩子的父母，他们最懂得尊重孩子了，因为他们晓得他们的孩子放到社会就是比不过别人。
嗯，
怎么办呢？他们就退而求其次，让学校教他们做一件事情，可能是烤面包。
嗯
嗯，
好，可能是接待别人。
嗯，
你会发现这些孩子虽然智商有限，他们就在他们有限的事上做得非常好。哎，
是是是。
一般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称为喜憨儿，在台湾叫喜憨儿，就是那些智能不足的孩子。
嗯哼，
他们到咖啡店去当那个 waiter 的时候，
嗯，
你知道吗？他们标准动作做得非常好。
嗯，
两位主持人欢迎光临，你要点什么餐？哦，非常好，我马上就过来。他们做这件事情，对一个人，对一千个人都是一样的专精。
是，
可是换成正常的孩子，他会显得好烦哦。
嗯哼，
我每天都做那么简单的事，
所以自己大材小用。
对对对，不见得完全恰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些父母可以让孩子能适才适用？
嗯，
因为第一个，他们是被迫了解孩子的才能所在。
嗯，
其次，他们知道唯有尊重孩子现有的能力，才能够为他们再创新。生机跟新的路。
嗯，
那是不是陶毅，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专注的那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呢？
嗯，我想我的体会就是呢，当这个孩子，就是说父母亲他确实的看见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有能力进入这个社会当中去竞争的时候，那父母亲接纳他这样的一个缺陷的时候，反而就能够看见孩子能做的事情，而且予以肯定。如果普通的孩子，你就是只是会烤个面包，可能父母亲不会称赞他，觉得这理所当然，你本来就应该会烤面包。但是对于这种弱智的孩子来说，他能够好好的完成烤面包的动作，父母亲就会说啊，你好棒啊，你好棒啊。
嗯，
那我想这个我觉得陶毅所讲的这例子，你的这个讲到就是父母亲其实如果每一对父母都能够像对待这个弱智的孩子
一样的话，
这样子去看到其实我的孩子他也不是完美的孩子，他也有他的限制，然后去肯定他，去鼓励他，那么对这个孩子的发展呢会是更好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彩英讲真的好棒。其实一般父母就不甘心在说，我那么平凡，你怎么可以像我一样平凡呢？
嗯，
所以你总是相信你的孩子爬山下海都会。
嗯，
其实这个太自大了，我觉得啦。
所以你就不能够接纳他有限的地方。
对，那事实上我们也是有限的父母，不是吗？
嗯，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
是有限。可不可以从我们自身开始接纳我的有限，然后也接纳孩子他的特殊，我们不要讲有限，讲他们的特殊，然后我们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他就会把他个人特殊的地方发展得很好。
嗯哼，
我就像以我跟姐姐来讲，如果今天我重新如果我生两个女儿是这样的两个女儿，
嗯，
你知道我会怎么引导吗？
啊，怎么呢？
我会鼓励姐姐的专注，
是，
然后我会帮她找到她适合 喜欢的领域好好的专注，没有硕士他一定能读博士，
对，他可能可以做研究，
对，他可以研究。
嗯，
那如果生一个像我这样子比较不专心但是很好奇的孩子呢，我可能会鼓励他走演艺界，或者就像当年我走广播一样。
嗯，
其实一样会各自有一片天。
是，
那现在我跟我姐姐相聚，我们最喜欢就是彼此来分享，
嗯，
啊，自己生涯当中不同的地方，欣赏彼此的优点。
嗯，
这个是早20年前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我刚才就是说，专注的发挥或者是发展这个小孩他的专长他的特色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倒过来，那个根本不是那个人的专长，你刻意要他发挥或者是要发展他那个他的弱点的话，那结果他的挫败感就越来越大了。
是，对，我想文辉讲的重点了。
嗯，
我们的目的教育就是让孩子能够做的就做得更好，不能做的呢，我们稍稍修正就好了。
嗯哼，
我不知道内地是不是也是，竞争压力很大，像我们的
非常大，
肯定大喽，
更大
哈。
嗯，
对呀，啊，事实上我也跟我的孩子讲，他不可能样样精通嘛。
嗯，
但是我要求他至少考试的那几个科目你要在标准以上过去就好。
嗯，
但是你擅长的呢就要加油喽。
嗯，
比方我的孩子数理比较强，那你数理就一定要考得特别好，你才可以申请到你喜欢的科系啊。
嗯，
是。
那至于国文历史那个啊，那通过就好了。
嗯
嗯，
那真的现在台湾考试也是如此啦。
嗯，对，那这讲到尊重啊，就尊重孩子跟自己或者跟别人的一个差异。那接下来的这个关于这个亲子沟通的风格方面，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
好，我想其实当我们了解孩子不同又懂得尊重他们不同的时候，在说话上面父母亲就能够格外的有果效咯。
嗯，
因为在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说，你知道吗，做父母他可以说是孩子创造天才孩子的推手。
嗯，
但如果说话不当可能成为天才的杀手。
嗯，
所以父母亲的话其实形同圣旨。哎，
嗯，
我
相信两位主持人一定都有的感觉，如果我们从小被父母骂某个领域很笨，
嗯，
你会发现你会用一生来证明我真的很笨呢。
嗯，
是是。
好，但是相反，如果父母亲总是在你有限的成就说啊，你怎么那么棒，你怎么那么用心，你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你会发现起码你会越来越好。
是是。
所以当我们了解孩子风格不同的时候，父母的画风就不一样嘞。
嗯嗯嗯，我在想，
孩子你就要说啊，你好认真，哎，休息一下吧。
嗯，
对。
你对那个比较闲散的孩子说，哇，你好有创意哦，来花5分钟，好好把它做成。
是。
那就对替沟通喽。
是，我在想，像中国人呢，一般来讲都是比较真的很负面的，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个期望呢，都是很负面的，表达的时候很负面。老是骂，那我在想，是不是真的过去几千年来，我们已经杀死了很多天才呢？
真的，真的，你不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好像理工人才比较少吗？
啊，
嗯，
除了班固以后，他们好像很少嘛，哈。
对，就是创意的发明那方面，因为可能历代都不太奖励，大家做一些的发明，
对啊，
比较多就是念书啊，做官啊这样子啊。
所以像文辉你这一类型的人，在古代会很辛苦哎。
现在也差不多。
因为父母只希望你平安的活着就好，他不希望你飞黄腾达。
嗯嗯，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呢都只能够说，哎，中国有什么发明都是在很久以前的，
对，
印刷术啊，指南针啊，这些后来都让外
国人，
嗯，
不管是内地还是台湾的，到了美国，嗯，哎，发光发热，哎，
是，
对啊，
所以这整个大环境
改变，
对，整个大环境呢也是很有关系的。嗯，不过父母亲还是可以从自己先做起吧，努力的去抗衡。
如果我们不能尊重自己，我们很难忍受孩子的有限。
嗯，
是，
因为你怎么看他怎么笨拙嘛。
嗯，
是。那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陶姨就讲到呢，你也是要根据他的那种的特色啊，去跟他去说话啊。
嗯，
那对彩云来说呢，因为家里头三个孩子，可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了解这个三个孩子的一些的差异，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呢，不一定能够了解或者说愿意去接纳兄弟姐妹跟自己的不同。我自己就觉得在这方面要花的功夫是比较多的，而且许多时候他们，
嗯，对
许多时候呢，就是他们比较也许他理智上觉得嗯你讲的也对，可是他们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不公平啊，
甚至就是互相比较。
对，
几个兄弟姐妹
有的人觉得说，啊，那为什么他就可以这样呢，你就能够这样对他，那对我就不是
这样，啊，以为那个妈妈偏心呢。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在努力的当中啊。
这个才是最需要努力的才艺。因为我们讲说，其实啊，我们的社交、我们的沟通风格跟我们的特质是有关系的。我是大角度的人，我讲话就会比较粗陋。
嗯，
如果比较细腻的人，我讲话就会比较温婉。
嗯，
这是一定的。如果你三个孩子，你就会发现有各式各种，其实不止三种风格，因为每个人身上至少有两到三种不同的风格糅合在一起。
哦，
那好，但是你是妈妈哦，你不是阿姨。
嗯
嗯，
意思是说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嗯，
所以只要你有你自己正确的看法，然后透过你明确的沟通，不断的去重申，比方你可以，我随便假设，假如老大是比较大方的，
嗯，
那你就要教他如何照顾那个比较仔细的老二。
嗯，
啊，那一次两次他觉得不公平，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靠数字、靠经验来累积，到一个程度，哎，老大终于把老二教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夸赞老大说，哇，姐姐，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棒，你看妹妹就在你的带领下长这么好。
嗯，
我觉得事实会说服老大原来如此，所以沟通很重要。那沟通的基础是源自于我们尊重不同的特质跟风格。
那这个沟通当然重要了，陶艺啊，但是如果说好像彩云他三个孩子，如果他们三个孩子当中真的彼此发生一些争执比较，经常的比较，互相比较，那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方设计一些团体的活动，让他们三个兄弟姊妹一起来做参与，然后呢通过这个活动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长处，有没有这些的这样的设计或者是
荣辉果然很有创意、啊、
太优秀了
真的很有创意啊
我想在我们心理学课程中有一个
因为我没有这个机会嘛我就
没有你在家里就可以办理啊
哦
比方说召集老婆孩子好，一起坐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优点大轰炸”。
嗯，
哦，
也就是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文慧爸爸有什么优点。
哎、
那这一个，因为你是现题作答嘛，
嗯，
好，虽然说文慧爸爸是很有创意那个，但是很可能你做某些事情是很疏漏的，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我们在优点大轰炸的时候，完全不谈你的疏漏，
嗯，
只谈你的优点，
嗯，
哦，
那妈妈也一样，小孩也一样。哎，那四个人五个人玩下来，你会发现，哇，我真的有这么多优点哦。
嗯
嗯，
哦，这样就好了，这
是互相的肯定
啊。
嗯，
互相肯定。
好，我记下来了。
对对对
嗯。
好好玩
下来了，
好玩哦！我们可以几个节目主持人一起玩这个游戏也好。
优点大轰炸，
重点是你们两个，你们玩完了以后要把那个每个人的优点公布出来哦。
嗯哼。
然后你自己要把它写在你的书房的案头上面，天天去浏览一下。
嗯。
你才知道我罗文辉有多棒，啊，我彩云有多么优秀。但是重点是我们仍然不比较哦。
嗯，
你不能看完那个以后说，哼，我文辉比你彩云棒，那就失去我们这个游戏的意义了。
嗯哼，
我们的目的只是认识个人不同的风格跟特质。
嗯，好，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以后，至少记得这个优点大轰炸的游戏啊，可以在家里
互相的轰炸。
那其实很重要，我们今天也讲了很多的都是在讲到要认识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的人，然后呢去接纳他，尊重他，帮助他在这方面呢去发展啊，那就是大致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是这样吧，陶艺是不
是？那我下一次我想企图把人大概分成五个风格。
嗯，
那当然这也是不是我个人分的，是我看过一本很棒的书叫与豪猪共舞。
嗯，
豪猪就是刺猬啦，我不知道那里称什么
箭猪，
箭猪、嗯、OK， 意思是说两只箭猪在一起跳舞，你可以想象我的刺扎着你，你的刺扎着我的感觉吗？
是是是。
当你厌倦所有汲汲营营追逐，笑容失去温度，一切只剩盲目。当你已忘记什么叫做幸福，怀疑真爱身在何处，朋友，请你，请你不要绝望，生命依旧充满盼望。遇见爱，当天使后山照亮。遇见爱，生命绽放光芒。真实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遇见爱。